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今天礼拜三，为您选读牧者以及基督徒作家精彩好书，由资深广播人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我们要读的书籍是《恩上加恩》，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弗里德牧师他是美国普渡大学咨商心理治疗博士，神学院的老师，也曾经牧会三四十年。弗里德牧师的讲道平易近人，浅显易懂。他常常举一些自己以及教会弟兄姐妹生活中实际的例子来说明福音真理。今天我们要听的两篇内容是《选上帝喜欢的事》以及《慈爱的天父》。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恩上加恩，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主题是选上帝喜欢的事。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十二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非常关怀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因为是他自己带这些人信耶稣的，所以他非常在乎他们灵命的光景，唯恐这些人失去了任何他们所能享受福音的好处。在第二章第八节提到他对这些人的态度，他是这样的爱他们，关心他们，不只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性命都送给他们。我每逢看到这节经文，我都非常感动。回想我在30年前，上帝给了我这句话，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做宣教士的目标跟理想。我希望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宣教士。保罗他是这样的爱他们，所以在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他就写这封信回去告诉他们说，起初的基督徒要怎么样在信仰上开始成长。所以在第一、第二、第三章对他们说了一些很重要的基本概念。在第一章里他说，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要守望等候上帝的儿子从天降临，这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在第二章他说，我们要把所传给我们的道当作神的道而非人的道，因为他说实在是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运行。那第三章他说，在患难受逼迫的时候要站立得稳不动摇，因为患难逼迫是一定有的。在第四章他就开始讲一些实际生活的问题，基督徒守望等候主二次再来要怎么样具体的过世界上的生活。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中，保罗教导我们的生活原则是要讨上帝的喜悦。其实这句话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并不是很好，我觉得他跟我所信的福音好像有点矛盾。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弟兄参加我带的受洗班，有一次他跟我约谈，他说这个福音真是不可思议啊，从来没有人像主耶稣那样对待我，我不需要讨好他，我不需要担心他喜不喜欢我，他会不会弃绝我， 他完全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还是完全的爱我，完全的接纳我。的确，这位弟兄的描述是完全正确，100%正确的。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保罗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人的时候，他跟他们第一件提的也是这个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4，在还没有跟他们提，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就说，你们是被上帝所爱，蒙拣选的。保罗用拣选这个字，并不是强调拣选某一个人或不拣选某一个人，他是强调这完全是上帝的决定，是他的选择，是他的主权。他选择爱你，不管你有没有任何的资格，他就是要这样做。他有权柄这样做，没有人可以反对，天使也不能反对，魔鬼也不能反对。他说，我决定了，我喜悦你，就像我喜悦我的独生爱子耶稣一样。这个问题永远不需要再讨论了，这个决定也永远不会再改变。他说，我一看到你，我就很高兴，我很喜欢。这是神说的。那保罗为什么又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呢？关键是在4:1，就是怎样行，要怎样行才讨上帝的喜悦。换句话说，保罗讲的不是人，而是行为。上帝已经决定喜欢我们这个人，他既然喜欢我们这个人的本身，那我们也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包括我的一举一动。可是我们的问题往往就在这里，我们常常以为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我才会高兴，我才会快乐。可是上帝说，你要选择做我所喜欢的事情，你才会过着正常、健康、快乐的生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难的挑战，因为万一上帝喜欢的事跟我们所喜欢的不一样，那我岂不是永远得不到快乐了吗？保罗说要做上帝喜欢的事，他在4举了两个例子，就是性生活跟工作。或许我们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特别提这两件事情做例子。事实上，这两件事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也必须处理好的。而且帖撒罗尼迦人在这两件事情上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希腊罗马文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对于性行为的观念很开放，帖撒罗尼迦人也不例外。他们有一位哲学家如此说，为了生理发泄与快感的需要，我们有娼妓，为了做爱的需要，我们有女朋友，为了在家中有主妇打点一切，还有传宗接代的需要，我们有妻子。他们的哲学家是这样说的。可见他们的性观念就等于是说，你应该做你喜欢的事情，不管是婚前婚外，你只要喜欢就可以做，只是不要生孩子，因为万一怀孕了造成很大的困扰，那就要堕胎，要不然就等生下来之后就让他死掉。所以他们婚前婚外都是尽量的享受性关系，而且很多人喜欢去跟同性的人从事性行为，因为他们以为如果你喜欢这件事情，那你没有理由不去享受，你应该做你喜欢的事。这是他们的性的观念。其实我看第一世纪的帖撒罗尼迦社会跟我们20世纪的世界也蛮类似，而且也越来越像了。所以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在他们信耶稣之前，他们就是属于这样的世界，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就写信给他们说，上帝不喜悦这样的行为。他说，上帝的旨意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让我们个人晓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帖撒罗尼迦前书4:4说，守自己的身体，也可以翻译成为要守自己的婚约。所以他说，上帝在这件事上只有一个旨意，那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神面前誓约要做终身的夫妻，才能够享受性关系。除此，没有别的性关系是合法的。远避淫行是连接近都不要接近。哇，这对帖撒罗尼迦人来说挑战是多么大呀，因为他们原来 的世界在性观念上是这样的随便，然后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了，是新造的人了，就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一定会想，这个新的世界是上帝所喜欢的，那万一我不喜欢怎么办呢？但神回答说，你会喜欢的，你如果在这个事情上信得过我，你会发现你会喜欢，你会有很大很大的福气以及满足的喜乐。因为这种新的世界不只有消极面，就是你不可以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它还有很多的积极面，你要积极的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例如去经营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整个的人生，你就这样的去做，天上的喜乐、天上的爱就临到这个世界，你就会开始享受，你就会喜欢了。然后保罗开始提到第二件事，工作的问题，这也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关。因为帖撒罗尼迦人他们信了耶稣，接受了福音，受了洗，开始做新造的人，他们也经过保罗的教导，听过保罗说基督徒在世界上人生的目的就是守望等候主的再来，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一些初信的基督徒，就会觉得太好了，哈哈，那我们可以不用去上班，也不用去工作了，我们就在这里唱诗、读经、祷告、敬拜、赞美，等候主再来了。如果这样下去，他们生活的需要就不能够得到供应，没有了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薪水，没钱。然后当他们看到一些有工作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是有钱的，你们有余，你们应该跟我们分享，应该要帮助我们啊，这也是主的命令。然后那些有工作的弟兄姐妹也觉得很为难，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命令，他们应该帮助穷人，关心人的需要，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些人不是真的不能工作，难道要我们养他们吗？保罗说，这些不工作的基督徒不对。第十一、十二节说，要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基督徒的确是要等候主再来，我们是属天国的，敬拜赞美固然很重要，但你也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居民，你要做负责任的居民，不要用任何借口来逃避你工作的责任，该用你自己的劳力来供应你生活的需要。所以绝对不要轻看你的工作，你要重视，要肯定，要做得好。你的工作在上帝眼中是很有意义的，是他所喜悦的。好，保罗用性生活还有工作这两个例子来代表基督徒整个的人生观，那就是上帝喜悦的人要做上帝喜悦的事。他劝人远避淫行，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婚约或守着自己的独身生活，然后端端庄庄的去做自己的工作，在所有的工作上都是一样，选上帝喜欢的事，这就是丰盛的生命。各位朋友，如果你生活的原则都是讨上帝的欢心，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向你保证，你会发现你喜欢的事也就是上帝所喜欢的。我做了将近40年的基督徒，我也尽量的用这个原则，就是选上帝所喜欢的事，选他喜欢我做的事。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我也会怀疑，当我这样去做，会不会失去一些好处，失去一些我所喜欢的东西。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失去，我只有得到，而且得到更多。上个礼拜我刚从美国休假回来，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读约书亚记23章，约书亚也叫犹太人回顾神带领他们在旷野那几十年的情况，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便回想起这几十年间的一些事情，我有很深的感动。我这几十年的经验的确就是如此，在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整个生活里就是这样经验了满足的喜乐。不是因为我很好，不是因为我很聪明， 只是因为我试着尽量的去做上帝所喜欢的事情，我也就越来的越喜欢这样做。我发现这样做真的是非常的蒙福。上个月我第二个女儿结婚，在他们缔结婚姻的过程里，我看得出来他们也有跟我相同的原则，那就是选择神所喜悦的事去做，我就非常的高兴。我的女婿他们定做结婚戒指的时候，他说他要做特别一点的，不只要做一个圆圈，一个环，他要用黄金做三个环结合成为一个戒指，表示这个婚姻是丈夫妻子跟耶稣三者永远不分开的。耶稣是他们家的中心，是他们生命的中心。他们也知道这个不是上帝的要求啊，它是上帝的礼物。我知道这代表他们整个的人生观，神说要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对神谦卑顺服，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各位朋友，在性生活，在工作，在休闲的时候，在处理金钱的时候，在遇到人际关系冲突的时候，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们都选择上帝喜欢的事。我觉得这是我对我的女儿还有我女婿最大的心愿，我自己所能够给他们最大的祝福也就是这样。同样的，我也愿意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最大的祝福也是选择上帝喜欢的事，而且他喜欢的你们也会喜欢。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收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HN 良友 .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
慈爱的天父，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2章4到7节，还有22到34节。大概在25年前，我在这里带过一个慕道班，那个时候有3位台大哲学系的同学，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慕道友，他们只是想借着哲学的角度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样的哲学系统。他们跟我上了1年的课，我记得第一次上课是从创世纪1章1节开始谈，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讲神的创造，人的犯罪堕落。第一次上完之后，他们表示不喜欢这个方式。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不跟我们讨论上帝存在的问题，你们基督徒凭什么相信上帝存在呢？那个礼拜我回去翻圣经，发现圣经里实在找不到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经文。旧约的创世纪里面不讲，新约里耶稣也不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不管你怎么说都不能够证明是或者是不是。有人说神很明显，明显有神，可是有人一点也不觉得。有人到阿里山去看到夕阳，天上有各种颜色，说哇，上帝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看到一朵花就说看到了上帝。有人说从大自然，从人生经验，从科学哲学逻辑都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也有人说，哦不，我不觉得，这个阿里山的日落是自然的现象。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教我们一门课叫做脑神经系统功能。他说啊，这个系统被设计的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奇妙。可是他自己没有宗教信仰。我很想问他，那你认为到底是谁能够设计这样的奇妙的系统呢？在圣经里，我发现耶稣也不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人们最需要知道的并不是有没有上帝，人们最需要知道的其实是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这反而是耶稣很看重的问题。路加福音12章提到，那时门徒可能已经发现跟随耶稣这个决定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痛苦、伤害，甚至逼迫，于是他们开始紧张了。路加福音12章4到7节，耶稣说，不要害怕，人们对你们的伤害是有限的， 最多也只能把你们的肉体肉身杀死。如果你们要怕，你应该怕的是那个不只可以杀死你们的肉体，也可以决定你们是否永远灭亡失落的宇宙主宰。而且我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不要害怕，因为上帝绝对不会让你灭亡，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灭亡或失落。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会灭亡，那是因为那个人的决定，而不是上帝的决定。因为他非常的爱你，你对他很重要，有无限的价值。他很在意你的需要，你的问题，你受伤了，他也愿意赐福给你，给你一切的好处，因为你在他眼中非常的重要。而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有一本书，书的作者运用他的创造性想象力，写下了一些在他的想象中天使可能在天上的祷告。有些祷告词很美啊，像是大灾圣灾，有一些很幽默。有一位天使的祷告是这样的：35761、35762、35763、35764，主啊，你要我数算这个人的头发，哎呀，实在是很无聊的工作。可是如果我这样做，我要使他知道他在你眼中有多么重要，我还是很愿意去做。35764、35765，点点点点点点点。耶稣给我们的好消息不只告诉我们有上帝存在而已，他让我们明白上帝是慈爱的。他觉得让他的天使做数头发这样无聊的工作也是值得的。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个好消息，他们的反应是，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如果上帝那么好，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怎能相信呢？包括很多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怀疑。但是想一想，第一世纪在巴勒斯坦受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太人，他们第一次听到耶稣说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哦，耶稣，你说对了，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每一天都觉得上帝这么好。大概不会，我们都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在巴勒斯坦是受罗马帝国的压迫，是很痛苦的。他们一定很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很在意我的需要呢？我怎么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而耶稣也没有惊讶地说，哎，为什么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都有啊。他并不会这样惊讶地说，他会说，我知道你的经验并没有告诉你在天上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很关心你。如果你本来知道，我就不需要来告诉你了，因为很多时候你的经验没有让你知道，所以需要我来告诉你。耶稣说，你相信我，我不会错的。不是因为你的公司赚的钱比去年多，不是因为你的孩子考上了最好的学校，不是你在人生中遇到的都是美好顺利公平的，都不是。你相信这是我说的，我不会说谎，我不会骗你。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他不会骗我们呢？如果我的经验与耶稣的话有冲突，我怎么知道他不说谎呢？因为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他最后一滴血来证明他爱你。你觉不觉得他是可信的？他不会随便说着玩的。各位，你是不是应该对他放心一点呢？我知道很多人都不觉得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你，上帝爱你，甚至你现在的经验也很矛盾。可是我要告诉你，耶稣的话是真的，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并不是不知道你所遭遇的辛苦、挫折、伤害，他也知道你走的路很辛苦，他很在意你所受的创伤，他看重你的眼泪，甚至你在流泪的时候他也在流泪，因为他非常的爱你。他是这样的天父，关心你的需要、你的问题、你的痛苦、破碎的心。他说他要赐福给你、保护你，使一切事情都互相效力，为的是使你得益处。时间会证明，你在世界会经验一部分，将来在他那里，你会完全的经验到满足的喜乐。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敬拜上帝，不是因为相信他存在，乃是因为相信他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是慈爱的。虽然你的人生有很多不完美、不公平之处，即使遇到痛苦、伤害，我们仍然敬拜他，因为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是可信的。而敬拜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我相信上帝真的像他所说的那么好，一点也不差。不管环境、经验怎么说，时间会证明他真的那么好。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牧长给你一块饼、一杯酒，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宝血。”用这个来证明，保证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朋友，如果你相信，你会惊艳到。我不知道何时会惊艳到，你如何惊艳，但是我相信，我知道你必定会惊艳到的。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是了脚，耶和华，那是你的慈爱扶助我。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是了脚，耶和华，那是你的慈爱扶助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是我啊欢乐。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是我啊欢乐。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使命门徒栏目继续为您分享上周的主题职场宣教，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我心里多有多疑，你安慰我，就是我啊欢乐。